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世间上的事，没有一种是偶然的。无论事情大小，从表面看似乎很容易，实际上去做并不太简单。尤其当投前人的，处处要以身作则，就这样还恐怕事情做不圆满。回忆我和极乐寺的一段姻缘，也是该当自己有这种业力，中间饱受波折。事情虽已过去了，然而一些刺激的痕迹仍然存在心头。例如在修极乐寺工程期间，遭受各方的抨击诋毁，如果自己没毅力无耐性，事情也不会办得圆满。幸喜有朱子乔将军，有知人之明，办事有经验，愚忠为力，才把事弄得成功。朱将军辞职后即回奉天，先到北京见段执政辞职。他是深谋远虑的人，恐怕我遭人攻击，又恐极乐寺斋粮困难，甚为挂心。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民国十四年秋天，正是江一亭为包公使在外制造谣言，毁谤我正厉害的时候，弄得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时张兆堂为副长官，朱将军辞职后升为长官，他听人造谣言便信以为真，对我疏淡起来。每逢接洽事情，总是不屑理睬的样子。我看庙已修成，往后事情也不好办。当初我接手时也是说功成告退，现在正是我辞职的时候，而且在北京我又早已应许那里讲经，于是决心告辞。先给观音护法写几封告辞信，然后坐张景南汽车至各处告别。路上正遇张兆堂汽车，张忽然摆手驻车下来，对我很恭敬，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说预备告辞去北京讲经，他也再没说别的，末了只说
你回来时到我家里坐一坐。
张的公馆向来不会客，他过去向来也没对我这样恭敬，这真是情形特殊。我也觉得稀罕，为什么他前居后恭，突然对我一个穷和尚转变了心情，莫名其妙。等我到各地告辞后，又到他公馆，门口早已有人等候。进门，我到他客厅坐下， 随便谈闲话，只谈一些没用的，一点关系的话没谈。后又谈他家里的事，长短如何，又谈到他父亲治家的事，并拿出相片来给我看，我加以赞美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亦是我陷在无礼物中。我看他的神情态度和原先对我的情形大不相同了，究竟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之后我看他一点正事不谈，马上要告辞，这时他才说，
我昨天接你的信，知道要告辞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庙务是出家人的事，在家人没法办。现在我们大家办事相处都很好，法师何故突然告辞，这有多么淡幸。
我说，
我原声明过，寺修成后便走，且北京请我讲经，我早已答应，不去倒失信于人。
他说，
法师无论如何不能走，明天我们大家开会挽留，北京也可以去，但不能把这里舍掉。为弘法起见，法师去时川资由我们预备，回来时我们派人去迎接。反正这里的事还得依赖法师。
我从他公馆里出来，见他前居后宫，冷热不均，不知何故，心里很纳闷。第二天我还没去北京，接朱将军来一封信，乃朱将军请段执政给极乐寺颁一块匾，曰弘范三界。本来我和段执政并不认识，这都是朱将军的力量，盖恐他们大家无事生非，造谣反对，因此让段执政颁一块匾以此镇压。张兆堂之前居后宫，乃是这块匾的力量。到这时我才明白，民国20年1931年，我因刘东北之918事变，记得是旧历8月20日，定西法师去营口，我在哈尔滨领众做道场，时风声正急，街头巷尾皆传日军已来。午饭后正谈话间，忽闻有炮声响，极乐寺后身有镇守使李杜与公傻子联合抗日，屯兵寺后，以四墙为遮障。我看很危险，让大家同入地藏殿念佛。外边枪声如雨，绕佛壁，听外面炸弹轰然巨响，震得满屋子尘土。有特别区管理处的一位科长张新熙听炸弹响，说，
光靠佛菩萨不成，到菜窖里躲一躲吧。
我说，
那也不保险。
他也没敢动弹。不一会儿 有一个小学生在外面看，回来说不打了。以后又出去几个人，捡回来一个飞机轮子，我恐怕有危险，又让他们送回去。看院子的能成事，开山门看，说
兵已完全退去，没事了。
我们大家才从地藏殿出来，巡视庙里，见炸弹落在西院里，树倒了七八棵，玻璃已完全震碎。有一位闭关的老修行，净明师，已60多岁，耳朵也聋了，对于打仗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也没有受惊。有人问他，
你害怕了吗？
他呆起脸来说，
什么？
心里一点事没有，这真是共业之中的不共业。开山门后，见山门前打死很多马，以及打坏的车。赶紧我又让看门的把门关上。下午出来看时，车马已被人弄走了。后闻李杜兵胜，追敌人至双城浦，离泗有100多里地。原来李杜和公傻子之兵在泗后，见飞机因扔炸弹飞甚低，兵急墙下，用步枪将飞机打伤，狼狈而逃。时于显州部降日，其军队随飞机逃走，至正阳河，飞机跌下后，日本人用干柴烈火想把飞机烧毁。有白俄及中国人争去看热闹，日本人让他们躲开，他们都以好奇心不愿走。不一会儿，炸弹爆炸，轰然巨响，死伤120人。也是该当这些人遭劫。这时我正开始讲《法华经》。自918事变后，朱子乔将军即率领军队到处抗日，时有出家人名慈云，在家时学问很好，当教员，后出家受戒不久，至918事变，遂参加朱将军部内从事抗日。极乐寺为朱将军一手托成，其部内又有一出家人抗日，因我和朱过从甚密，致使日本人疑惑，在朱将军部内参加抗日者是我。时我正在各地讲经，即进行修长春般若寺，后日人不放心，先去极乐寺调查，特务金井昭庆先到寺里要出家，住电话室里。金井通中国话，对来往电话特别注意。就这样在庙住半年多，他看庙内所有出家人都很修行，早3点起床，晚9点就寝，每天上殿过堂讲经念经，整天一点闲空没有。电话上也没听到和官厅有联系， 之后，特务机关又到寺内正式调查，把我的名字写起来贴墙上，一条一条地问。仅仅完全答复没有事实。时我有徒弟觉一，在课堂当知客。金井又去找知客，说极乐寺前住持谭虚法师在朱将军部内抗战。觉一说，
我师父是老修行，整天为了修庙讲经事奔走，现在他正在进行修长春般若寺。抗战的出家人或许有，但绝不是谭虚法师。如果调查要是他的话，我担保可以把我的脑袋拉去。
金井见觉一说话很慷慨，很直率，一点含糊也没有，知道抗战的或不是谭虚。于是金井又回复特务机关，等以后再详细调查朱将军部内究竟是谁。后经多方侦查，知道参加抗战的是慈云。因此金井对觉一的为人说话印象很好，说他很刚直，很忠实，一点不说谎话，遂拜觉一为师。听众朋友们，哈尔滨极乐寺的创修经过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看到在修建的过程中有波折，有诽谤，有磨难，甚至还经历了战火。可是心若不动，风又奈何。正是这样的动荡岁月，谭虚大师的所作所为，一言一行更显风范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下一期我们长春般若寺的创修经过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